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张轨，字世彦，安定乌市人，是汉朝常山景王张耳第十七代孙。家族世代以孝廉著称，凭借儒学显扬。父亲张温曾任太官令。张轨年少时聪明好学，有气量声望，仪表端庄有法度，与同郡的皇甫谧关系很好，隐居在宜阳的女几山。太史初年，继承叔父张熙的官职为五品。中书监张华与张轨讨论经义以及政事的利弊，非常器重他，认为安定忠正，埋没善人，压制人才，于是为他美言，把他评为二品中的精华。魏将军杨尧征召他为院属，任命为太子舍人，多次升迁至散骑常侍、征西军司。张轨因为当时正多灾难，暗中计划占据河西，为此占卜得到太卦变为官卦，于是扔掉诗草，高兴地说这是称霸的征兆，于是请求担任凉州长官。公卿们也举荐张轨的才能足以抵御远方的敌人。永宁初年，出任护羌校尉、凉州刺史。当时鲜卑反叛，盗贼横行，张轨到任后立即讨伐并击败了他们，斩首一万多级，于是威名显扬于西州，教化推行于河右。他任命宋沛、殷冲、范苑、殷旦为心腹谋主，征召九郡的贵族子弟五百人，设立学校，开始设置崇文祭酒，职位相当于别驾，春秋两季举行乡社礼。秘书兼庙事征少府置于夜间观看星象，一起说天下正乱，避难的地区只有凉州了。张凉州德行气量不同寻常，恐怕就是那个人吧。等到河间王、成都王发难时，张轨派兵三千人向东奔赴京师。当初汉末京城人杨承远杀死太守反叛，郡人冯中奔负其尸体嚎哭吐血而死。张掖人吴勇被护羌校尉马贤征召，后来担任太尉庞参的院属，庞参、马贤互相诬陷，罪当处死，各自拉吴勇作证。吴勇考虑情理上无法同时证明两人正确，于是自杀而死。庞参、马贤惭愧后悔，自行和解。张轨都祭奠他们的坟墓，并表彰他们的子孙。永兴年间，鲜卑若罗拔能等部寇掠，张轨派司马宋沛攻击他们，斩杀拔能，俘虏十多万人，威名大振。惠帝派人加授他为安西将军，封安乐乡侯，食邑千户，于是大规模修筑姑臧城。这座城本是匈奴所筑，南北七里，东西三里，地形如龙，所以名叫卧龙城。当初汉末博士敦煌人侯景对他的门人说，以后城西的泉水将会干涸，有双雀剑在泉上与东门相对，中间会有霸主出现。到魏国嘉平年间，郡官果然建造学馆，在泉上筑起双雀，与东门正好相对。到这时，张氏于是称霸河西。永嘉初年，恰逢东羌校尉韩志杀死秦州刺史张辅，张轨的少府司马杨印对张轨说，如今韩志违抗命令，擅自杀死张辅，民工手持节钺镇守一方，应当惩罚这种不敬的行为，这也是春秋的大义。诸侯互相灭亡，桓公不能救援，那么桓公以此为耻。张轨听从了他，派中都护范苑率兵二万讨伐韩志。先送信给韩志说，如今天罡混乱纷扰，州牧郡守应当合力勤王。刚得到雍州的檄文，说您起兵作乱，我担负一方的重任，按道义应当讨伐反叛，三万五旅络绎不绝的出发，伐木的感慨，心中岂能言说。古代用兵以保全国家为上策，您如果单人匹马来到军门，我将与您共同平定世间的灾难。韩志得到信后投降。张轨派主簿林胡亚出使南阳王司马模，司马模很高兴，把皇帝赐给的剑赠给张轨，对张轨说，从陇地以西征伐决断的事物全部委托给您，就像这把剑一样。不久王弥钦犯洛阳，张轨派北宫淳、张纂、马房、殷俊等率领周军击败了他，又在河东打败刘聪。京师歌唱道，凉州大马横行天下，凉州吃勺寇贼枭，吃条翩翩不杀人。皇帝赞赏他的忠诚，晋封他为西平郡公，他没有接受。张掖临松山时尚有金马字样，虽磨损但大致可辨认，而张字清晰，又有文字说，初作天下 西方安万年。孤臧又有黑石白点组成28宿的星象。当时天下已乱，各地派往朝廷的使者没有能到达的，张轨派遣使者进贡，一年四季不断。朝廷嘉奖他，多次下发诏书慰劳。张轨后来患了风疾，口不能说话，让儿子张茂代理州事。酒泉太守张震暗中勾结秦州刺史贾堪来代替张轨，秘密派人到京师请求任命尚书侍郎曹区为西平太守，图谋形成辅车相依之势。张轨的别驾驱朝，想要专权作威，又派人到长安报告南阳王司马模，称张轨因病废弛政事，请求让贾堪代替，而贾堪将要接受。他的哥哥贾让对贾堪说，张良州是一时的名士，威名著于西周，你有什么德行能代替他？贾堪于是停止。朝廷改派侍中源于为凉州刺史。至中杨旦骑马飞奔到长安，割下耳朵放在盘子上，申诉张轨被诬陷，司马模于是上表请求停止这一任命。晋昌人张悦是凉州大族，趁语说张氏将称霸凉州，他自认为财力应验，从陇西内史升任凉州刺史。张悦志在凉州，于是托病回到河西，暗中图谋取代张轨，于是派其兄张震以及曹区屈配发布檄文废黜张轨，让军司杜丹代理州事，派人让杜丹上表推荐张悦为刺史。张轨下令说，我在周八年不能安定地方，又遇到中原兵乱，秦陇形势危急，加上卧病沉重，实在想退位让贤，但责任重大，未能立即实现。没想到这些人突然发起这场变乱，这是不了解我的心意。我看离开凉州就像脱掉鞋子一样容易，打算派主簿玉毛凤表前往朝廷，并迅速准备车辆将回宜阳养老。长史王荣、参军孟畅踩碎张震的檄文，推开门进谏说，进士多难，人神涂炭，实在依赖民工安抚膝下。张震兄弟胆敢放肆凶逆，应当声讨他们的罪行并诛杀他们，不能让他们得逞。张轨沉默了。副职等人出去后宣布戒严。武威太守张天派儿子张坦骑马赶到京师，上表说，魏尚安定边境却获罪，赵充国尽忠却被谴责，都是前代史书所讥讽的，也是今日的明鉴。顺阳百姓思念刘陶，守缺的有千人，刺史治理我们州就像慈母对待婴儿，百姓爱戴张轨就像汉苗得到甘雨。我们听说陛下听信流言，将要有调动替换，百姓嗷嗷哀鸣，如同失去父母。如今容易扰乱华夏，不宜骚动一方。不久，张轨任命儿子张氏为中都护，率兵讨伐张震，派张震的外甥太府主簿林胡亚前去劝告张震说，舅舅为何不审度安危，明白成败，主公在西河德行昭著，兵马如云，这就像烈火已经燃烧，等待江汉之水淹没于洪流，指望越人相助哪里来得及。如今数万大军已临近边境，现在只有保全老亲，保存家族，诚心归附朝廷，必定能保万全之福。张震流泪说，别人害了我，于是把罪过推给公曹汝廉，并杀了他，到张石那里认罪，又向南讨伐曹区，将他赶走。张坦从京师回来，皇帝下幽诏慰劳张轨，按照司马模的表奏命令诛杀曹区。张轨非常高兴，赦免州内死刑以下的囚犯，命令张石率领引援宋沛部骑兵30000讨伐曹区，另派从事田炯、王峰率骑兵800从孤臧西南出10里占据长宁。曹区派驱朝在黄板迎战，张石从小路出号尾，在破枪交战，张轨斩杀曹区及衙门田枭。张轨派至中张郎送一兵5000人以及郡国秀才孝廉共计器物兵甲等物品到京师，命令有关部门可详细申报自建立州以来清廉真正、德行朴素、隐居避世、抛弃荣华的人，才学高超、博通经史，临危殉义、杀身成军，忠谏而遭祸、专对而解患，权谋智勇、未时除难、铲佞误主、陷害忠良，都具状上报。州中父老没有不互相庆贺的。光禄复之，太常至于写信给张轨，告知京师饥荒匮乏。张轨立即派参军杜勋进献马500匹，坦布30000匹。 皇帝派使者敬拜张轨为镇西将军，都督陇右诸军事，封霸城侯，敬号车骑将军，开府辟儒，仪同三司。册命还未送到，王弥就逼近洛阳。张轨派将军张斐、北宫纯、郭夫等率精锐骑兵5000前来护卫京都。等到京都陷落，张斐等人都战死于贼手。中州避难而来的人日夜相继，张轨分五威郡设置五星郡来安置他们。太府主簿马房对张轨说：“四海倾覆，皇帝尚未返回，明公以泉州之力直取平阳，必定万里封披，有征无战。不知为何害怕而不做这件事。”张轨说：“这正是我的心意。”又听说秦王进入关中，于是向关中持宋檄文说：“主上遭遇危难，刘谦非其所，普天分崩，率土丧气。秦王天生圣德，神武应期，是世祖之孙，当今诸王中为长。凡我晋人，识土之类，归世顺从，幽冥同愿，应当挑选吉日尊奉登上皇位。今派前锋都护宋佩部骑20000，直抵长安，护卫皇帝车驾，冲锋陷阵。西中郎将张石中军30000，武威太守张片、胡骑20000，洛邑出发，仲秋中旬在临近会合。不久，秦王被立为皇太子，派使者拜张轨为骠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张轨坚决推辞。秦州刺史裴褒、东羌校尉冠羽占据险要，阻断使者。张轨命令宋佩讨伐他们。西平王叔与曹区余党屈辱等人劫持前俘录令屈克为首领，抓住太守赵仪，向东响应裴褒。张石回师讨伐，斩杀屈辱等人。左都护殷玉与裴褒在峡西交战，大败裴褒，裴褒逃奔桑匈坞。这一年，北宫纯投降刘聪，皇太子派使者重申前次受职，张轨坚决推辞。左司马窦涛对张轨说：“屈附周公但不推辞，营丘齐太公接受任命，正是为了申明国法，激励特殊功勋。天下崩溃，皇帝刘谦、周中虽然偏远，不忘匡位，所以朝廷倾心，加命屡次下达，应当顺从朝廷旨意，以符合众人之心。”张轨不听从。当初张时平定屈辱，迁徙首恶600多家。至中灵狐刘说：“除掉恶人，就像农夫除草，要断绝其根本，不让他再滋生。如今应当全部迁徙，以绝后患。”张时不采纳。屈辱的余党果然反叛，张时进军平定。闵帝即位，晋升张轨为司空，张轨坚决辞让。太府参军所府对张轨说：“古代用金贝皮币作为货币，以节省古帛的耗费。两汉时期铸造五铢钱，流通顺畅不滞。太史年间，河西荒废，于是不再用钱。撕裂布匹作为缎束，肩部既已损坏，市场交易又难，白白耗费女工，不能用于衣服，弊端极大。如今中州虽然混乱，但此地平安，应当恢复五铢钱，以应对变通之机。”张轨采纳了，制定制度，以布匹为标准使用钱币，钱于是大行，百姓依赖其力。这时刘耀侵犯北地，张轨又派参军屈陶率领3000人保卫长安。皇帝派大鸿胪新攀拜张轨为侍中、太尉、凉州牧、西平公，张轨又坚决推辞。在周13年卧病，遗令说：“我对人没有恩德，如今疾病沉重，大概将要去世了。文武将左都因弘扬尽忠规划，务必安定百姓，上司报国，下以安家，用素棺薄葬，不要收藏金玉，好好辅佐安训，以听从朝廷旨意。”上表立儿子张石为世子，去世时60岁，谥号武功。张石字安训，学问崇尚明察，敬重贤才，爱护世人，以秀才身份担任郎中。永嘉初年，坚决辞让骠骑将军，请求回凉州，被允许，改授议郎。到姑臧后，因讨伐曹区之功，封建武亭侯，不久升任西中郎将，晋爵福禄县侯。建兴初年，授西中郎将，兼任护羌校尉。张轨去世，周人推举张石代理父亲职位。闵帝于是下册书说：“你的父亲武功在西夏建立功勋，近来胡贼狡猾，侵逼近郊，一兵精锐万里相继，地方贡品和远方珍宝，府库没有空年。 正要委托专征，扫清九州，上天不怜悯，凋落藩王，我因此心中哀悼。你英俊勇毅，应当世代表率西海。今受持节，都督凉州诸军事，西中郎将，凉州刺史，领护羌校尉，西平公。前往进寿吧。你要光大先辈基业，以平魏王室。兰池常赵氏呈报说，有军事张兵得到一枚玉玺，上面刻着皇帝玺。众官都来庆贺，称赞他的德行。张氏说，我常常愤恨原本出泥沼之事，诸位为什么忽然说出这样的话。于是将玉玺送往京师。他在国内下达命令说，我有幸继承先人的踪迹，希望刑罚政令不成为百姓的祸患，但连年饥荒干旱，大概是因为各项事物有所缺失，我私下仰慕归谏劝诫之言，以弥补不足。从今以后，有当面指责我过错的人，酬谢一束帛；用书面陈述我过失的人，答谢一筐物品；在街市上批评的人，用羊和米作为回报。贼曹左高昌人为景进言说，圣明的君王将要兴办大事，必定遵从三训之法，朝廷设置谏官来匡正大理，有疑难则依靠辅弼之臣来弥补缺失。如今事情无论大小，都由陛下决断，新兵发布命令，朝中都不知道，如果有错误和缺漏，那么下面无人分担责难。我私下认为，应当收敛聪明智慧，开放接纳众人的言论，正行大事和百姓一起商议。如果总是由陛下内心决断，那么群臣就会畏惧威严而表面顺从，善恶都归于主上，即使赏赐千金，最终也没有人敢进言。张石采纳了他的建议，提升他三级官位，赏赐帛40匹，派遣都护王该送各郡的贡物和祭布到京师，进献名马、地方珍宝、金史图籍。适逢刘曜进逼长安，张石派遣将军王该率领军队救援京城，皇帝嘉奖他，任命他为都督陕西诸军事。等到皇帝将要向刘曜投降时，下诏给张石说，国运艰难，灾祸降临进士，京师倾覆，先帝在贼庭驾崩，镇流亡漂泊在宛许之间，最终到了九京。群臣认为宗庙无人主持，将地位归于朕，于是朕以幼弱之身居于王宫之上。自登基以来至今已4年，不能减除巨寇以拯救危难，百姓仍遭涂炭，都是朕不明智所致。劫贼刘宰僭越称帝，祸害先帝，肆意杀害藩王，深切思念仇耻，枕戈待旦。刘曜自去年9月率领他的倚重乘虚深入侵犯，劫持羌胡人质，攻陷北地。屈允统领军队在外，六军大败，贼寇进逼京城，箭矢飞入宫阙。胡松等人虽然奔赴国难，但殿后无效，围欠重重，外援不至，粮尽人穷，于是成为将虏。上愧对苍天，下痛于宗庙。你世代忠诚，功勋显赫于西夏，四海瞻仰，是朕所以赖的人。现在晋封你为大都督、凉州牧、侍中、司空，秉承致命行事。琅琊王是宗室中的亲贤，远在江表。如今朝廷流亡，社稷危急，朕已昭告琅琊王，让他暂时设位。你应当辅佐琅琊王，共同渡过难关。如果不忘记君主，宗庙就有依靠。天亮后朕就出将，所以连夜召见公卿，嘱托后事，秘密派黄门郎史书、侍御史王冲带着诏书假授给你。临出将时寄托性命，你要努力。张石因为天子蒙尘，推辞谦让，不接受任命。建威将军、西海太守张素是张石的叔父，因为京师危急，请求担任先锋攻打刘曜。张石认为张素年老，没有允许。张素说，虎死石头向山丘，心不忘本。钟仪在晋国仍戴着楚国的帽子弹奏南音。我张素受晋朝隆恩，剖腹任职。劫贼逆天，朝廷倾覆，我张素在边地安享太平，大难来时不奋起，凭什么做人臣？张石说，我家门受重恩，自然应当全家效死，忠诚保卫社稷，以实现先公的志向。但叔父年事已高，气力衰竭，军旅之事不是老年人所能承受的，于是作罢。不久听说京师陷落，张素悲愤而死。张石得知刘曜逼迫天子迁都，大哭3天。派太傅司马韩璞、灭寇将军田齐、 府荣将军张郎、前锋都护殷玉帅步骑一万人东赴国难，命令讨虏将军陈安、原太守贾谦、陇西太守吴绍各自统领郡兵作为韩普等人的前锋，告诫韩普说，先前派遣的诸将大多违背时机和信用，所持意见不同，导致互相乖违阻碍，况且内部不和，怎能服众？如今派你统督武将兵士，应当像一个人一样，不能让我听到有乖异不和的消息。又写信给南阳王司马宝说，王室有难，不忘现身。我州地处偏远，前后多难，所以先前派遣贾谦观望您的举动。中途接到福命，敕令贾谦回军。忽然听说北地陷落，贼寇进逼长安，胡松不进兵，屈允拿着500斤向胡松求救，因此决意派遣贾谦等人进军翻越山岭。恰好听说朝廷倾覆，忠诚不能上达君主，派兵来不及救难，痛慨之深，死有余责。如今再派韩普等人，唯您之命是从。等到韩普驻扎南安，朱羌截断军路，相持百余日，粮尽使竭。韩普杀掉拉车的牛犒劳军队，哭着对众人说，你们想念父母吗？回答，想念。想念妻子儿女吗？回答，想念。想要活着回去吗？回答，想要。服从我的命令吗？于是击鼓呐喊进军作战。恰逢张郎帅领军成军继至，夹击大败敌军，斩首数千级。当时交松陈安侵犯陇石，东面与刘耀相持，雍州秦州的人死了十分之八九。当初永嘉年间，长安有民谣说，秦川中雪梅万，唯有凉州已驻关。到这时民谣应验了，焦松陈安进逼上归，南阳王司马宝派使者告急，张时任命京城太守窦涛为轻车将军，率领威远将军宋义以及何包、张郎、宋吉、新涛、张选、董广部起20000人复援。军队驻扎新阳，恰逢闽帝驾崩的消息传来，身穿素服举哀大哭三天。当时南阳王司马宝图谋称帝，破羌都尉张申对张时说，南阳王忘记了莫大的耻辱，而想自尊，上天不接受他的屠戮，德行不足以应运，终究不是济世救难的人。晋王明德亲近藩王，是先帝所托付依靠的人，应当上表称颂他的圣德，劝他登基，传习各藩，告知相府，那么争权夺利之心就会平息，为合拢的部众就会散去。张时听从了，于是持袭天下，推崇晋王为天子，派衙门蔡中奉表到江南，劝他即尊位。这一年元帝在建业即位，改年号为泰兴，张时仍称建兴六年，不采用中兴后的年号。司马宝听说闽帝驾崩，自称晋王，建元，设置百官，派使者拜张时为征西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增加10亿3000户。不久司马宝被陈安背叛，低羌都响应他，司马宝窘迫，于是离开上归，迁到岐山，张时派将军韩普率步骑5000赴难，陈安退保绵珠，司马宝返回上归。不久司马宝又被陈安击败，派使者到张时处请求援军，张时派宋义复援，陈安退走。适逢司马宝被刘耀所逼，迁到桑城，打算投奔张时。张时认为他是宗室中有声望的人，如果到了河右，必然会引起人心浮动，派他的将领殷坚去迎接司马宝，声称是护卫，实际上是防备他。恰逢司马宝去世，他的部众逃散奔往凉州的有10000多人。张时自恃地势险远，颇为骄横放纵。当初张时寝室的梁上有个人像，没有头，很久才消失，张时非常厌恶。京兆人刘弘挟持左道，客居在天梯第五山，在山穴中点灯玄镜，制造光明，以迷惑百姓，受道者1000余人。张时身边的人都在侍奉他，帐下严杀，衙门照样都是刘弘的同乡。刘弘对他们说，上天给了我神玺，应当统治凉州。严杀照样相信了，秘密与张时身边的10余人谋划杀害张时，奉刘弘为主。张时暗中知道了他们的阴谋，逮捕刘弘杀了他。严杀等人不知道，在当天夜里杀害了张时。在位6年，司事为昭公，元帝赐谥为元。儿子张俊年幼，弟弟张茂代理政事。张茂字承训， 沉静好学，不以世俗利益迎新。建兴初年，南阳王司马宝征召他为从事中郎，又推荐他为散骑侍郎、中垒将军，他都没有接受。建兴二年，征召为侍中，以父亲年老为由坚决推辞。不久拜授平西将军、秦州刺史。泰兴三年，张时遇害后，周人推举张茂为大都督、太尉、凉州牧，张茂不听从，只接受使持节、平西将军、凉州牧，于是诛杀严杀及其党羽数百人，赦免境内。又以兄子张俊为辅军将军、武威太守、西平公。一年多后，张茂修筑临军台，周长80余堵，基高9仞。武陵人严曾夜里敲门呼喊说：“武公派我来，说为什么劳苦百姓而筑台呢？”孤臧令辛严认为严曾妖妄，请求杀了他。张茂说：“我的确劳苦了百姓。”严曾称引先君的命令，怎么能说妖妄呢？太府主簿马房劝谏说：“如今世道未平定，只应当弘扬崇尚朴素，不宜劳役百姓装饰台榭。而且近年来渐渐觉得各项事物日益奢侈于从前，每次经营轻易违背雅度，实在不是侍女所期望于民工的。”张茂说：“是我的过错，是我的过错。”命令停止修筑。第二年，刘耀派他的将领刘贤在蓟城攻打韩蒲，呼延时在桑壁攻打宁羌护军殷建。临洮人翟凯、石从等驱逐令长，县县响应刘耀，河西大为震动。参军马吉劝张茂亲自出征，长史范一生气地说：“亡国之人又想干预扰乱大事，应斩马吉以安定百姓。”马吉说：“范公是个只会糟粕的书生，赐举进才，不考虑国家大计。而且朝廷已经废寝忘食多年了，如今大敌自己到来，不劳烦远师，远近人心都系于此州，事事不可以不出兵。而且应当建立信勇的验证，以符合秦陇的期望。”张茂说：“马先生的话说对了。”于是出兵驻扎石头。张茂对参军陈真说：“刘耀以乘胜的声势，拥有三秦的精锐，练兵多年，士卒惯战，如果已经其突袭南安，席卷河外，长驱而来，该怎么办？”陈真说：“刘耀虽然成威仗重，但恩德未结于部下，而且他的关东离心，内患未除，金足首多是低枪乌合之众，终究不能尽舍关东之难，增加陇上戍守，旷日持久与我争衡。如果20天不退兵，我陈真请求为民工律领婢族数千人擒获他。”张茂大喜，以陈真为平鲁护军，率足骑1800人救援韩蒲。刘耀暗中想退兵，扬言要先取陇西，然后回灭桑壁。陈真招募发动低枪部众，攻打刘耀，将其赶走，收复南安。张茂身加嘉奖，拜授折冲将军。不久，张茂又大规模修筑孤臧城，修建临军台，别驾吴少劝谏说：“我想修城筑台，大概是惩戒既往之事，但我以为恩德未遍及进士，即使身处高楼，也正好使下面疑惑，只表现出不安之意，而失去市民托付的本心，显示怯弱之行，违背匡霸之事。远方亦竟会窥见我们的局促，必然有乘人之危的图谋。我曾希望停止劳役，与百姓休息，而如今又兴功动众，百姓难道会期望明君这样做吗？”张茂说：“王兄忽然丧身于事物，王公设置险要，五夫重门匕首，也是通达之人最大的警戒。而且忠臣义士难道不想为王兄尽节义吗？只是因为危机密发，即使有孟奔、夏玉之勇，也无法再施展。如今事情未平定，不可以拘泥于常言，以太平之理则被人于艰难之事。”吴少无言以对。张茂一向有志节，能决断大事。凉州大姓贾谟是张时的七弟，势力轻动西土。先前有民谣说：“守莫头，屠凉州。”张茂认为是真的，又杀了他，于是豪强丙烯，威势行于凉州境内。永昌初年，张茂派将军韩蒲率军夺取陇西、南安之地，设置秦州。泰宁三年去世，临终握着张俊的手哭着说：“从前我们的先人以孝友著称，自汉初以来世代秉持忠顺，如今虽然华夏大乱，黄鱼流亡，你应当谨守人臣之节， 不要有所失坠。我遭遇扰攘之运，承继仙人余德，代理此州，以保全性命，上想不负进士，下想保完百姓。然而官职并非王命，地位由私意而定，苟且以成事，哪里是荣耀呢？气绝之日，带白金入关，不要穿朝服，以彰明我的志向。时年48岁，在位5年，私事为成。张茂无子，张俊继位。张俊字公廷，自幼奇特伟岸。建兴4年，封为霸城侯。10岁能写文章，卓越不羁，但吟纵过度，常夜间微行于乡里，国中之人效仿他。到统领任事时，年18岁。先前闽地的使者黄门侍郎史书在姑臧，左长史范祎、右长史马摩等暗示史书，让他拜张俊为使持节、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凉州牧、领户羌校尉西平公，赦免境内，设置左右前后四帅官，修缮南宫。刘耀又派人拜张俊为凉州牧、凉王。当时新燕在福罕驻兵，张俊在咸玉堂宴请群臣，命令窦涛等人进军讨伐新燕。从事刘庆劝谏说，霸王不因个人喜怒兴兵，不靠侥幸取胜，必须顺应天时人事，然后才行动。新燕父子残忍凶狂，他们的灭亡指日可待，何必在今年大举出兵严寒攻城？从前周武王收兵等待商纣灭亡的时机，曹操暂缓进攻袁氏，使其自取灭亡，为何唯独殿下认为撤兵是可耻的呢？张俊采纳了他的意见。张俊派参军王志出使刘耀，刘耀对他说，凉州一定要效仿窦融，真诚和好，你能保证吗？王志说，不能。刘耀的侍中徐淼说，你来是为了和好，却说不能，为什么？王志说，齐桓公在冠泽盟会时忧心谨慎，诸侯不召自来，到了葵丘之会骄傲自满，结果九国叛离。赵国的教化如果能像今天这样自然可以，如果政教衰败，连近处的变化都察觉不了，何况是偏远的凉州呢？刘耀回头对左右说，这是凉州的贤士，使者选对了人，以礼相待并送他回去。泰宁元年，张俊仍然使用建兴年号。12年，他亲自耕种吉田。不久得到元帝去世的消息，张俊大哭3天。恰好有黄龙出现在虚次的家权，右长史范祎对张俊说，按建兴的年号是少帝初起时的年号，少帝不得善终，按理应当改元。朝廷远在江南，音信隔绝，应该趁黄龙出现改年号，以彰显吉兆。张俊没有听从。当初张俊继位时，姑臧有童谣说，红从南来却不惊，谁为孤楚韦赤生，高举六合凤凰鸣。到这时张俊又收复了河南之地。咸和初年，张俊派武威太守窦涛、京城太守张郎、武兴太守辛延、杨烈将军宋吉等率军东进会和韩蒲，攻讨秦州各郡。刘耀派部将刘印前来抵抗，驻扎在狄道城。韩蒲进至沃干岭。辛延说，我统领数万军队，凭借低枪的精锐，应该速战速决消灭他们，不能拖延，久了就会生变。韩蒲说，自夏末以来，太白星侵犯月亮，辰星逆行，白虹贯日，这些都是大的灾变，不能轻举妄动。轻举妄动而不胜，祸患更深。我要用持久战拖垮他们。况且刘耀正与石勒互相攻伐，刘印也不能长久。僵持了70多天，军粮耗尽，派辛延到京城督运粮草。刘印听说后大喜，对将士们说，韩蒲的兵力10倍于我，羌胡都叛离，不为他所用。我们粮草将尽，难以持久。如今敌人分兵运粮，真是天赐良机。如果击败辛延，韩蒲等人自然溃败。敌众我寡，应当拼死一战。战而不胜，就没有一匹马能回去。你们要磨砺戈矛，竭尽智勇。将士们都奋勇争先。于是率领3000骑兵在沃干岭袭击辛延，击败了他。韩蒲的军队随之溃散，死了20000多人。韩蒲等人自负前来请罪，张俊说，是我的罪过，将军们有什么耻辱，将他们都赦免了。刘印乘胜追击，渡过黄河，攻陷令居，占据镇武，河西地区大为震动。张俊派黄甫该抵御，并赦免境内罪犯。 恰好刘耀东征十升，长安空虚。张俊大规模阅兵讲武，准备袭击秦州、雍州。李曹郎中所寻劝谏说，刘耀虽然东征，刘胤还留守本土，地势险阻，路途遥远，对方为主君很容易。刘胤如果率轻骑凭借低枪来拦截我们，那么奔突难以预测。他如果停止东进合兵迎战，那么敌寇将不停袭扰我们。近年来频繁出兵，兵马生于郊野，外有饥荒疲弱，内则耗费空虚，这难道是殿下安定万民的做法吗？张俊说，我常常担忧忠言不被进献，表面顺从背后违背，我的政教有缺失却无人匡正。你直言劝谏非常符合我的期望。用洋酒礼遇他。西域各国进献汗血马、火患布、疯牛、孔雀、巨象以及各种珍奇异宝200多种。西域长史李伯请求攻击叛将赵祯，被赵祯击败。议论的人认为李伯主谋导致失败，请求处死他。张俊说，我常常认为汉武帝杀王辉，不如秦穆公赦免孟明，最终将李伯免死处罪，众人心里都高兴。张俊到新乡阅兵，在北野狩猎，顺便讨伐柯美鲁，击败了他们。向境内下令说，当年衮被处死而与兴起，芮被诛杀而却被禁用，唐尧因此消除洪灾，晋侯因此成就武霸。法律规定，犯死罪的人七卿不得在朝为官，现在全部听任，只是不宜在内廷担任宿卫而已。于是刑罚清明，国家富足，群臣劝张俊称梁王，兼任秦梁二州牧，设置公卿百官，像魏武帝、晋文公旧例那样。张俊说，这不是臣子应该说的话，敢有说这种话的罪不可赦，但境内都称他为王。群臣又请求张俊立世子，张俊不听从。中间将军宋吉对张俊说，李治中急于立储君，是因为重视宗庙的缘故。周成王、汉昭帝在襁褓中立为太子，确实是因为国家继承人不可空缺，储君应当预先确定。从前武王刚建立国家，元王就成为储君。建兴初年，先王在位，殿下正名分统绪，何况如今社稷更加崇高，圣上独自在位，大业正盛，而祭祀却空缺呢？臣私下认为国家有累卵之危，而殿下却以为安全超过泰山，这不对啊。张俊采纳了，于是立儿子张崇华为世子。在此之前，张俊派傅颖向蜀地借道，上表朝廷，李雄不允许。张俊又派至中从事张纯向蜀称藩，借机请求借道，李雄非常高兴。李雄与南堤杨初有仇，张纯趁机劝说南堤无礼，屡次为边害，应该先讨伐白顷，再平定上归，两国合力可以席卷三秦，东侵许洛，扫灭燕赵，迎回二帝灵柩于平阳，送还黄鱼于洛阳，这是英霸之举，千载一时。寡君之所以派下臣冒险通城不远万里，是因为陛下一生远播，一定能体恤寡君秦王的志向，天下的善事是一样的，希望陛下考虑。李雄发怒，假意答应，准备在东峡杀害张纯。蜀人乔赞秘密告诉张纯，张纯对李雄说，寡君派小臣行走无忌之地，通行百蛮之域，万里表达诚心，实在是因为陛下仁义能同情协力之臣，能成全别人的美节。如果想杀臣，应当在都市公开宣示众目，说凉州不忘旧义，派使者联络琅琊，为表忠诚，向我借道，主圣臣民发觉后杀了，这样一声远扬，天下未危。如今在江中暗杀，威行不显，怎么能彰显美德，昭示天下呢？李雄大惊说，哪有这种事，理当放你回河右。李雄的司隶校玉景谦对李雄说，张纯是壮士，应该留下任用。李雄说，壮士岂能被人挽留，姑且用你的意思观察他。景谦对张纯说，你身体壮实，天气暑热，可以暂且派下属回去，你稍住等凉快些。张纯说，寡君因为黄鱼幽禁受辱，先帝灵柩未归，天下耻辱未雪，苍生性命倒悬，所以派纯来向大国表达诚意。所论之事重大，不是下属能传达的。如果是下属能办的事，那我本来也不会来，即使有火山汤海，也没有什么可推辞的，岂能躲避寒暑呢？ 李雄说，此人卓然不群，不可得而用，厚礼送他走。对张纯说，贵主英名盖世，地势险要，兵力强盛，为什么不称帝，自己取乐一方？张纯说，寡君因为先祖世代忠良，未能洗雪天人大耻，解除百姓倒悬之苦，日头偏西忘了吃饭，枕戈待旦。因为琅琊王在江东中心，所以万里拥戴，将成就齐桓、晋文的事业，怎么能说自娱呢？李雄面有愧色，说，我的先祖也是晋朝臣子，过去与六郡人避难到此，被同盟推举，于是有了今天。琅琊王如果能在中州中心大晋，我也当率众辅佐。张纯回到龙贺，招募士兵，上表朝廷，后来都送到了京城，朝廷嘉奖他。张俊商议要严刑峻法，众人都认为合适。参军黄斌进言说，臣认为不可。张俊问他原因，黄斌说，法治是用来治理国家，纯化风俗，整齐万物的，已经立下刑之法，就不能有高低之别。如果尊贵的人犯法，那么法令就行不通了。张俊放下桌案，脸色严肃地说，法律只在上位者执行，制度不分高低。如果没有皇军，我就听不到自己的过错了。皇军可说是忠诚之极了，当场提拔他为敦煌太守。张俊有谋略，于是砥砺操行，改变作风，勤修政务，统领文武，都能发挥他们的作用，远近赞美，称他为姬贤君。自从张轨占据凉州，正值天下大乱，各地征伐，没有一年安宁。到张俊时，境内逐渐太平。又派部将杨轩率军越过流沙，讨伐秋瓷、鄯善，于是西域各国都降服。鄯善王元梦献上女儿，号称美人，建立兵侠官安置他。燕齐前部于田王都派使者进贡当地特产，在黄河得到玉玺，上面文字是植万国，建无极。当时张俊完全占有了陇西之地，兵强马壮，虽然向晋朝称臣，但不使用中兴年号，使用六义五，设置豹尾，所置官僚府署模仿王者，而稍微改变名称。又分州西界三郡设置沙州，东界六郡设置河州，两府官僚没有不称臣的。又在姑臧城南筑城，建千光殿，用五色绘画，以金玉装饰，极其珍巧。殿的四面各建一殿，冬叫宜阳清殿，春季三个月居住，服饰器物都依照方位颜色。南叫朱阳赤殿，夏季三个月居住，西叫正行白殿，秋季三个月居住，北叫玄武黑殿，冬季三个月居住。旁边都有直宿的内官四署，颜色与正殿相同。到晚年随意游居，不再按四季居住。咸和初年，张俊害怕被刘耀逼迫，派将军宋吉魏转江陇西南安百姓二千多家迁到姑臧，又派使者到李雄那里修好邻国关系。等到刘耀攻打扶罕，护军新燕告急，张俊派韩仆新延帅步骑两万攻击刘耀，在临洮交战被刘耀军大败，韩仆等人退走，追到令居，张俊于是失去了河南之地。当初戊己校尉赵贞布依附张俊，到这时张俊攻击并擒获了他，将他的土地设置为高昌郡。等到石勒杀了刘耀，张俊趁长安混乱又收复河南之地，直到狄道，设置五卫、石门、后河、强川、甘松五个屯护军与石勒分界。石勒派使者拜张俊官爵，张俊不接受，扣留了使者。后来害怕石勒强大，派使者向石勒称臣，并进贡当地特产，放回他的使者。张俊境内曾发生大饥荒，粮价飞涨，市长谭祥请求拿出仓库粮食卖给百姓，秋收时以三倍征收。从事因据劝谏说，从前西门豹治理叶县，积蓄在民间，谢扁管理东丰邑，计取三倍。文侯认为西门豹有罪而应赏，谢扁有功而应罚。如今谭祥想利用百姓的饥荒来收取三倍之利，反穿皮衣损伤皮板，不足以比喻其害。张俊采纳了。当初建兴年间，敦煌季历耿访到长安，不久遇到贼寇，不能返回，逃到汉中，又向东渡江，于泰兴二年到达京都，多次上书说本州不知道中兴之事，应该派大使请求做向导。当时连续有内乱 答应而未实行。到这时才任命耿访为守制书御史，拜张俊为镇西大将军、校尉、刺史，公的职位如旧，挑选西方人陇西贾玲等12人配给他。耿访在凉州停了7年，因驿道不通被召回。耿访将诏书交给贾玲，托付他扮作商人。到了长安不敢前进，余贤和八年才到达凉州。张俊接受诏命，派部曲都王峰等人回报致谢，并送贾玲回去，上书称臣，但不使用晋朝年号，仍然称建兴21年。九年又派耿访随王峰等人携带印版进封张俊为大将军。从此每年使者不断。后来张俊派参军屈护上书说，东西隔绝已经过了很多年，我一直承蒙圣德，心中向往本朝，但江南无地寂寥，连一点余波都传不到这里，虽然我尽力修整道路，同盟者却无人体恤。接到诏书那天，我悲喜交加，天恩普照，褒奖荣耀深厚，当即任命我为大将军，都督陕西雍秦凉州诸军事，恩宠显赫，万里之外的人都感戴，美好的命令明确到来，我满怀感激，惶恐不安。我想陛下天生聪慧，承继进士基业，遭遇家门不幸，流亡到无处之地，宗庙有属离的哀伤，陵园有毁灭的悲痛，普天之下叹息，所有生灵悲伤。我独自管辖一方，职责在于征伐，边远之地偏僻简陋，势力局限于秦陇。刘乐、刘雄已死，人们心怀反正，认为季龙、李七的性命不过一朝之间，但他们却都篡位继位，凶恶叛逆，像吃枭一样横行多年。东西相距遥远，声援不能相接，于是使得陶崇古意，肆意喧哗，向往正义的人反而想背叛，千刀也怀有干将的志向，银烛也希求日月的光辉。因此我前次上表恳切，想要合力及时讨伐，但陛下在江表从容观望，做事获败，只图眼前的安宁，废弃了四组的基业，发出檄文布告，只是空设文辞，这就是我深夜在荒漠中吟咏，痛心于漫长道路的原因。而且万民离开君主，逐渐经历世代，先辈老人凋零，后生无所认识，忠良之士遭受枭首悬挂的惩罚，群凶贪求纵横的利益，怀念君主，眷恋故国，日月流逝。虽然有时有崇尚节义之事，但害怕逼害，只在穷庐中哀叹。我听说少康中兴，依靠一旅之众，光武帝继承汉室，部众不满百人，却能祭祀下朝，配享上天，不失去旧物。何况以金阳的剽悍士兵，我州的突骑，吞食残余的截胡，如同在掌握之中。希望陛下扩大我的思虑，永远感念先辈的功绩，敕令司空见、征西亮等从江缅乘船而来，使首尾都能到达。此后张俊多次派遣使者，大多被石继龙抓获，无法到达。后来张俊又派护羌参军陈宇、从事徐骁、华玉等到达京师，征西大将军宇亮上书说陈宇等人冒险远来，应该加以全选录用，诏令任命陈宇为西平相，徐骁等人为县令。永和元年任命世子张崇华为武官中郎将、凉州刺史。酒泉太守马吉上言，酒泉的南山就是昆仑山的主体，周穆王见到西王母乐而忘归，说的就是这座山。此山有石室玉堂，珠玑镂饰，光彩如同神宫，应当建立西王母祠，以助朝廷无疆之福。张俊听从了。张俊在位22年去世，时年40岁，司仕为文公，墓地追谥为忠诚公。张崇华字泰陵，是张俊的第二子，宽和义重，深沉刚毅，寡言少语。父亲去世时他16岁。在永和二年自称持节、大都督、太尉、护羌校尉、凉州牧、西平公、贾梁王，赦免境内，尊其母言氏为太王太后，居永训宫，生母马氏为王太后，居永寿宫。减轻赋敛，废除关税，裁减援幼，以抚恤贫穷，派遣使者向石继龙奉上奏章。石继龙派王卓、麻丘、孙福都等不断侵扰，京城太守张冲向麻丘投降，于是凉州震动。张崇华征发境内全部兵力，派其征南将军裴衡抵御。裴衡在广武筑壁垒，想用持久战消耗敌军。 幕府向司马张丹对张崇华说，臣听说国家以军队为强，以将领为主，主将的人选是存亡的关键，吉凶所系。所以燕国任用乐毅攻克整个齐国，等到任用齐杰就损失了70座城。因此古代明君无不谨慎于将相的选择，如今所急需的在于军师。但一者推举将领，多推举老将旧臣，未必能完全选出精彩。而且韩信的提拔不是救命，穰苴的信任不是救将，吕蒙的禁用不是救勋，魏延的任用不是救德。因为民主的举荐没有固定的人，才能所及就授予大事。如今强敌在郊外，诸将不进军，人心骚动，危机逐渐逼近。主簿谢艾兼资文武，明识兵略，如果授予府乐，委托他专主征伐，必能折冲御武，歼灭凶类。张崇华召见谢艾，询问讨伐敌寇的方略。谢艾说，昔日耿眼不愿把贼寇留给君王，黄权愿以万人抵挡敌人，请借给我7000兵，为殿下吞灭王卓、麻丘等人。张崇华非常高兴，任命谢艾为中坚将军，配给步骑5000攻击麻丘。引兵出阵午，夜里有2只枭鸟在军器中鸣叫。谢艾说，枭是妖的意思，六伯得枭者胜，如今枭鸣于崖旗中是克敌的征兆。于是进战，大破敌军，斩首5000级。张崇华封谢艾为福禄伯，善待他。众多宠贵之臣嫉妒他的贤能，一起诋毁他，于是外放为酒泉太守。石继龙又令麻丘进兵攻陷大夏，大夏护军梁氏抓获太守宋彦，县城响应麻丘。麻丘派宋彦带信又想挽戍都尉宋举。宋举对麻丘说，辞别父亲是奉君主，应当建立公义，公义不能建立，应当守名节，我终究不肯背叛君主，苟活于世。于是先杀妻子，然后自刎而死。这个月有司商议派司兵赵常到西郊迎接秋天。谢艾依据春秋大义，认为国家有大丧，应当减省狩猎之礼，应该等到一年之后。别驾从事所辖议论说，礼天子崩，诸侯轰，未病之前五四不行，既病之后才行。鲁宣三年天王崩，没有废除郊祀。如今圣上继承大位，百事更新，应该按照玄机玉衡来齐整七政。立秋，万物将成，是杀气的开始。对于王室来说，指挥示众，信古礼神，是用来讨逆除暴，成功祭物，安宁宗庙社稷，招致天下福祉的，不可废止。张崇华听从了。不久麻丘进攻扶罕，当时晋阳太守郎坦认为城大难守，应该放弃外城。武城太守张圈说，放弃外城就大势去矣，不可以动摇众心。宁荣校尉张渠听从了他，固守大城。麻丘率众80000围城，挖堑数众，云梯、薄车、地道100条都通到城内。城中也相应抵抗，杀伤麻丘部众数万人。石继龙又派骑将刘浑等率部骑20000来会合。郎坦恨自己的建议不被采纳，交军事李家暗中与麻丘相通，引贼1000余人登上城西北角。张渠派宋修、张宏、新义、郭璞抵御，短兵相接，斩200余人，贼兵退去。张渠杀李家士众，烧毁其攻城器具。麻丘退保大夏，对诸将说，我用兵于五都之间，攻城略地，前往无有不胜，等到登上秦陇，以为有征无战。岂料南下袭击仇池，破军杀将，在长醉筑城，匹马不归。等到攻此城，伤兵错锐，大概是上天所助，非人力所能。石继龙听说后感叹，我以偏师平定九州，如今以九州之力困于扶罕，真是所谓别有人烟，不可图谋。张崇华以谢艾为使持节，军师将军，率部骑30000进军临河。麻丘以30000众抵御。谢艾乘摇车，带白冠，鸣鼓而行。麻丘望见，怒道，谢艾年少书生，官服如此，是轻视我。命黑兽龙乡3000人持马攻击。谢艾左右大乱。左战帅李伟劝谢艾乘马，谢艾不从，于是下车坐在胡床上指挥部署。 贼兵以为伏兵发动，恐惧不敢前进。张茂从左南沿河截断其后路，麻丘军才退。谢艾乘胜奔击，大败敌军，斩麻丘将杜勋，急于伏斩10003级，麻丘单人匹马奔回大夏。张崇华论功，以谢艾为太府左长史，进封福禄县伯，食邑5000户，赐帛8000匹。麻丘又占据福罕，有部众12万，进屯河内，派王卓攻略晋兴、广武，越过红池岭，到达曲柳、姑臧大阵。张崇华商议，想亲自出兵抵御，谢艾坚决谏阻，认为不可。别驾从事所辖近年，贼众甚盛，逐渐逼近京畿。君主是国家的振兴，不可以亲自出动。左长史谢艾文武兼备，是国家的方叔、少虎，应当委以推古之任。殿下居中坐镇，授以谋略，小贼不足平定。张崇华采纳了，于是以谢艾为使持节、都督征讨诸军事、行卫将军，所辖为军正将军，率部骑20000抵御。谢艾建立牙旗，与将士盟誓，有西北风吹动旌旗指向东南。所辖说风是号令，如今能使其指向东南，是上天所助，必破贼矣。军队驻扎神鸟，王卓与前锋交战，败退，逃回河南。回军讨伐叛虏司古真万余落，击败他们，斩首1000余级，俘虏2800人，获牛羊10余万头。张崇华自认为连续击败强敌，逐渐懈怠政事，很少接见宾客。司职所辖进谏说，殿下继承四圣的基业，处于升平之会，担当当今之重任，忧虑天下苍生的涂炭，应当亲自处理万机，招揽延请贤才，日夜勤勉，致力于各种政务。近来内外喧哗，都说前来归附的贼人应该立即抚慰，却整日不接见。国老朝贤应当虚心接纳，咨询政事，近来往往经过10天半月，不留心接见他们。文书奏章进入宫内，经过数月不审阅，废弃当前事务，把心思放在下棋博弈之间，沉溺于左右小臣的娱乐，不存想将相长远的谋略，以至于亲信大臣不敢说话，朝吏闭口不言，这是愚臣所以惶恐妄请废时的原因。如今王室如毁，百姓倒悬，正是殿下寒胆如心、砥砺心智的时候。深愿殿下留心朝政，严纳直言，广求五美，以成六德，捐弃那些禁席，堵塞外间声乐，修明政事，上朝听政，使下属观感而化。张崇华看后很高兴，用优厚的文辞答谢，但并没有改正。诏令派遣侍御史于归拜张崇华为护羌校尉、凉州刺史、假节。这时实际龙溪中郎将王卓驻扎集结在陇上，被伏熊击败，投奔张崇华。张崇华后加宠遇，任命为征虏将军、秦州刺史、假节，派张宏、宗优率步骑15000配属王卓讨伐福建。福建派福硕抵御，在龙离交战，王卓等大败，单人匹马逃回，张宏、宗优都战死。张崇华很悲痛，穿素服为战死力士，举哀嚎哭，分别派使者调问其家，又授予王卓兵马，让他进攻秦州，攻克了。派使者上书说，石继龙自毙，残余一境游魂，趁乱武王看到时机就行动。臣如今派遣前都封都裴衡步骑70000，远出陇上，以等待圣朝赫然之威。山东骚乱不足挂怀，长安高于之地应该迅速平定扫荡。臣首任西荒，山川悠远，大势六军赶不上听兽之末，猛将阴阳不能参与告成之列，沾云望日，孤愤一伤，但见慷慨，钟情蕴结。于是康献皇后下诏回报，派使者晋升张崇华为凉州牧。这时御史于归到达凉州，张崇华正谋划做梁王，不肯接受诏命，派亲信人沈猛对于归说，我家主公事待重于进士，却不如鲜卑，朝廷加封慕容晃为燕王，如今才授给州主大将军，用什么来鼓励有功忠义之臣呢？明公如今应该宜结合右，一起劝州主为梁王。大夫出使，如果有利于社稷，专断也可以。于归回答说，王者的制度，异姓不得称王，九州之内重爵不得超过公。汉高祖一时封异姓为王，不久都诛灭，那是权宜之计，不是旧制。 所以王陵说，非刘氏而称王，天下共伐之。至于戎狄，不从此例。春秋时吴楚称王，而诸侯不认为非，是因为把他们当蛮夷看待。假若齐鲁称王，诸侯岂能不讨伐？所以圣上因贵公忠贤，所以封以上公之爵，位列方伯，鲜卑北狄，岂能相比？您的问话不对。而且我又听说，有叔勋爵士的人也有不世之赏。如果现在就以贵公为王，假如贵公以何右之众南平巴蜀，东扫赵魏，修复旧都，以迎天子，天子又用什么爵位、什么地位可以加赏？希望三思。沈猛详细转告于归的话，张崇华于是停止。张崇华喜欢与群小游戏，屡次拿出钱帛赏赐左右。征氏所镇进谏说，先王请不安席，志在平定天下，所以善甲兵，积资实，大业未就，怀恨九泉。殿下在居丧之中遭遇强寇，依赖重耳，挫败强敌，如今残余尚多，仓库空虚，金帛的耗费应该慎重。昔日世祖即位，亲自处理万机，奏章送到朝廷，批复不超过当天，所以能隆中兴之业，定万世之功。如今奏章停滞，动辄经过数月，下情不能上达，哀穷困于淋雨，这恐怕不是民主之事，臣私下感到不安。张崇华认为他说得好，将受诏未及而卒，时年27，在位11年。司事曰昭公，后改曰桓公，目的次是曰敬烈。子要临嗣，他即将接受诏命，但没来得及就去世了，时年27岁，在位11年。司事为昭公，后改为桓公，目的次谥号为敬烈。儿子张耀林继位，耀林字元叔，年10岁四世，称大司马、校尉、刺史、西平公。伯父长宁侯作性轻巧，擅成内外，出与仲华宠臣赵长、玉姬等结义性兄弟。长等矫称仲华一令，以作为持节，督中外诸军，辅军将军，辅政。常代义以耀林充幼，实难位移，一立长君。作先征仲华母马氏，马氏遂从姬邑，命废耀林为梁宁侯而立作。作巡使杨秋胡害耀林于东苑，埋之于沙坑，司事曰哀公。张耀林字元叔，10岁时继承家业，自称大司马、校尉、刺史、西平公。他的伯父长宁侯张作性情狡诈，善于迎合内外，起初与张崇华的宠臣赵长、玉姬等人结为异姓兄弟。赵长等人假托张崇华的遗命，任命张作为持节，督中外诸军，辅军将军，辅佐朝政。赵长等商议认为，张耀林年幼，时局艰难未平，应立年长者为君主。张作先前曾与张崇华的母亲马氏私通，马氏于是听从玉姬的建议，下令废张耀林为梁宁侯，立张作为君。张作随即派杨秋胡在东苑杀害张耀林，将他埋在沙坑中，私谥为哀公。作字太伯，博学雄武，有政事之才。季历，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凉州牧、凉公。银报不到，又通崇华妻裴氏，自阁内应妾及郡，仲华未嫁子女，无不暴乱，国人相慕，贤父强词之师。张作字太伯，博学而有雄武之气，有处理政事的才能。即位后，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凉州牧、凉公。荒淫暴虐，不守道义，又奸淫张崇华的妻子裴氏，从宫内的侍妾到张俊、张崇华未出嫁的子女，无不遭受侮辱。国中百姓互相示意，都吟唱强词这首诗来讽刺。永和十年，坐纳魏姬、赵长等邑，建称帝位，立宗庙，五八邑，置百官。下书曰：昔金行失欲，戎狄乱华，胡节低羌贤怀妾喜，我武功以神武拨乱，保宁西夏，共款秦王，寻硕不绝，四祖成光，终成迷柱，往受尽禅，天下所知，千冲逊让，40年于兹矣。今中原丧乱，华裔无主，群后迁移，九州之望无所依归，神奇阅读王所平系，逼孤涉行大统，以遗四海之心，辞不惑矣，免从群议，待扫会二京，荡清周魏，然后迎帝就都，谢罪天阙，私与诏属， 同资更始。改建兴42年为和平元年，赦书死，赐官寡薄，家文武爵各一级。追崇曾祖轨为武王，祖师为昭王，从祖茂为成王，傅俊为文王，帝仲华为明王，立妻新氏为皇后，帝天锡为长宁王，子太和为太子，庭坚为健康王，耀灵帝玄亮为梁武侯。其业天有光如车盖，声若雷霆，震动城邑。明日大风拔木，灾异屡见，而作凶虐愈甚。其上书马，即以切见免官。郎中丁奇又见曰：先公累职终结，远宗无讳，持饮手签50作载，苍生所以胡起希望，四海所以助兴大梁，皇天垂赞，世数笑死者，正以先公道高鹏坤，终于西伯万里通前，任节不二故也。能以一州之众抗崩天之辱，师徒遂起，人不告疲。陛下遂以大圣雄姿转容宏绪，勋德位高于先公，而行革命之事，臣妾未见其可。华夷所以归系大梁，义兵所以千里享赴者，以陛下为本朝之故。今既自尊，人思高敬，一隅之地何以当中国之师？成郡冲生，复城制寇，为陛下图之。作大怒，斩之于阙下。遣其将何浩率众伐立乾荣于南山，大败而还。永和十年，张作采纳玉姬、赵常等人的建议，越位称帝，建立宗庙，使用八义五，设置百官，下诏书说：从前晋朝失去控制，戎狄扰乱中华，胡、桀、氐、羌都怀有窃取帝位的野心。我武功凭借神明威武拨乱反正，保全安宁西夏，纳贡效力于王室，从未间断。四位祖先继承光明，忠诚更加显著。从前接受晋朝禅让，天下人皆知，谦恭退让，至今已40年了。如今中原丧乱，华夏没有君主，各地诸侯都认为九州之民无所归依，神灵山川无所凭靠，强迫我代理大统，以统一四海之心。我推辞未获允许，只好勉强听从群意。等扫清二境的污秽，荡平周围地区，然后迎接皇帝回到旧都，向朝廷谢罪，希望与万民一同重新开始。改年号建兴42年为和平元年，赦免死罪，赏赐官寡孤独者不薄，加封文武官员爵位各一级，追尊曾祖张轨为武王，祖父张氏为昭王，从祖张茂为成王，父亲张俊为文王，弟弟张崇华为明王，立妻子新氏为皇后，弟弟张天锡为长宁王，儿子张太和为太子，张庭坚为健康王，张耀灵的弟弟张玄亮为梁武侯。当夜天空有光如同车盖，声音像雷霆，震动城邑。第二天大风拔起树木，灾异屡次出现，但张作的凶暴更加厉害。他的尚书马吉因直言劝谏被免官。郎中丁奇又劝谏说：先公历代秉持忠节，远效忠于晋朝，保持盈满，坚守谦逊，共50年。百姓之所以翘首希望，天下之所以关注大梁，上天之所以赞助，市民之所以笑死，正是因为先公德性高于彭坤，忠诚超过西伯，万里通达诚心，任职守节没有二心，能用一州之众抵抗天崩地裂的敌人，军队年年兴起，百姓不叫疲劳。陛下虽然以伟大英姿继承大业，但功勋德行并不高于先公，却要行改朝换代之事，我私下认为不可。华夏和夷狄之所以归附大梁，义兵之所以千里响应，是因为陛下仍是朝廷之臣的缘故。如今既然自封尊号，人们就会争相效仿，一隅之地怎么能抵挡中原的军队？城墙高了就会引来攻击，背负财物乘车会招来盗贼，希望陛下考虑。张作大怒，在宫门下将他斩首，派部将何浩率兵到南山宫打立乾荣，大败而归。太尉桓温入关，王卓实镇陇西，持使于座，言温善用兵，是在南侧坐骑镇据，又虑卓反噬，即召马吉复位而与之谋，密遣亲人赐卓，视觉不克，作义剧大聚众，声言东征，时欲西保敦煌，会温华而止。更遣其平东将军秦州刺史牛霸、司兵张方率3000人击卓，破之。卓奔于福建。齐国中五岳霜降，沙苗架果实。太尉桓温进入关中， 王卓当时镇守陇西，派使者飞驰报告张作，说桓温善于用兵，形势难以预测。张作既震惊恐惧，又担心王卓反咬一口，立即召回马吉官复原职，并与他商议，秘密派亲信刺杀王卓，事情败露，没有成功。张作更加恐惧，大规模聚集军队，声称要东征，实际上想向西保守敦煌，恰逢桓温退兵才停止。又派平东将军秦州刺史牛霸、司兵张方率3000人攻击王卓，击败了他。王卓逃奔到福建那里。国内五月降霜，冻坏了庄稼果实。作宗人张冠石镇福喊：“作物奇强，遣其将一揣。”张陵率步骑13000以袭之。时张掖人王鸾颇之神道，言于作曰：“君出不复还，梁国将有不利矣。”作大怒，以鸾腰言举重，斩之以训，三军乃发。栾林行曰：“我死不20日，君必败。”时有神将于玄武殿，自称玄明，与人交语。作日夜骑之，神言与之福利，作甚信之。作又遣张掖太守索福带冠镇福喊，为冠所杀。林等计合未毕，又为冠兵所破，仍旧单骑奔走，冠军蹑之。作众震惧，敦煌人宋浑与帝成等聚众以应冠。赵常、张蜀等聚罪，入阁呼众华母马氏出殿，拜耀林庶弟玄亮为主。揣等率众入殿伐常，杀之。冠帝居及子松木数百世人，扬声言：“张作无道，我兄大军已到城东，敢有举手者诛三族。”作众披散。居松率众入城，坐案见殿上，大呼令左右死战。作既失众心，莫有斗志，于是被杀。萧其首宣示内外，报师道左，国内咸称万岁。作篡立3年而亡。张作的同族人张冠当时镇守福喊，张作忌惮他势力强大，派部将一揣张陵率步兵骑兵13000人袭击他。当时张掖人王鸾颇通神道，对张作说：“军队出去不会回来，梁国将有不利。”张作大怒，认为王鸾妖言惑众，将他斩首示众，三军这才出发。王鸾临行时说：“我死后不到20天，军队必败。”当时有神降临玄武殿，自称玄明，与人交谈。张作日夜祈祷，神说要给他福慧，张作非常相信。张作又派张掖太守索福代替张冠镇守福喊，被张冠杀死。张陵等渡河尚未完毕，又被张冠的军队击败。张作独自骑马奔逃，张冠的军队紧追其后。张作的部众震惊恐惧，敦煌人宋浑和弟弟宋成等人聚众响应张冠。赵常、张蜀等人害怕获罪，进入内阁，叫出张崇华的母亲马氏到殿堂，拜张耀林的庶弟张玄亮为主。一揣等率众进入殿堂攻打赵常，杀死了他。张冠的弟弟张居和儿子张松招募数百名士人，扬言说：“张作无道，我哥哥的大军已到城东，敢有动手的诛灭三族。”张作的部众纷纷溃散。张居、张松率众入城，张作在殿上按剑，大声呼喊，命令左右拼死作战。张作已失去人心，没有人有斗志，于是被杀。砍下他的头，向内外展示，报尸路旁，国内都高呼万岁。张作篡位3年而亡。玄亮字元安，季历，自号大都督、大将军、校尉、凉州牧、西平公，设其国内，废和平之号，复称建兴43年。诸作二子，以张冠为卫将军，领兵1000人，行大将军事，改易辽蜀。张玄亮字元安，即位后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、校尉、凉州牧、西平公，赦免国内，废除和平年号，恢复建兴43年。杀死张作的2个儿子，任命张冠为卫将军，统领军队10000人，代理大将军事务，更换辽蜀。由陇西人李衍、朱大姓彭瑶，自立于陇右，奉中兴年号，百姓悦之。玄亮遣牛霸率众讨之，未达，而西平人魏深又聚郡叛，霸众溃，单骑而还。冠先欲征身，以兄归在身中为宜，身亦已地在冠中，故彼我今年不相伐。 西平人郭勋解天文，不应周俊之命，申礼聘之。勋曰：张氏阴衰，魏氏当兴，岂得以一地而灭一门，一粟伐冠？申将从之。冠遣帝居领大众争身拜之。西平田玄耀九泉太守马基悲冠阴身，玄谓基曰：申击其东，我等绝其西，不六旬，天下可定，司闭口捕蛇也。冠遣司马张瑶、王国将2000人伐击，败之，斩击玄二人之首，传孤臧。有陇西人李衍、诛杀大姓彭瑶，在陇右自立，使用中兴年号，百姓很高兴。张玄亮派牛霸率军讨伐他，还没到达，西平人魏申又占据郡城反叛，牛霸的军队溃散，他独自骑马而回。张冠原先想征讨魏申，但因哥哥张圭在魏申那里而犹豫，魏申也因弟弟在张冠那里，所以双方一年没有互相攻伐。西平人郭勋精通天文，不应周俊征召，魏申以礼聘请他。郭勋说：张氏应当衰败，魏氏应当兴起，岂能因一个弟弟而灭亡一族？应当迅速讨伐张冠。魏申准备听从。张冠派弟弟张居率领大军征讨魏申，击败了他。西平人田玄邀约九泉太守马基背叛张冠，响应魏申。田玄对马基说：魏申攻击东边，我们截断西边，不出60天，天下可定，这是闭口捕蛇的计策。马基答应了。张冠派司马张瑶、王国率2000人讨伐马基，击败了他，斩下马基、田玄二人的首级，传送到孤臧。冠兄弟强盛，负其勋力，有篡立之谋。辅国宋浑与帝城共讨冠，尽夷其属。玄亮已混为都督中外诸军事，车骑大将军，假节辅政，混族又以成代之。玄亮又司马张雍恶成专擅，杀之，遂灭宋氏。玄亮乃以雍为中护军，叔父天锡为中领军，共辅政。张冠兄弟势力强盛，仗势功勋，有篡位自立之谋。辅国将军宋浑与弟弟宋成共同讨伐张冠，将他的党羽全部灭族。张玄亮任命宋浑为都督中外诸军事，车骑大将军，假节辅佐朝政。宋浑去世后，又让宋成代替他。张玄亮的右司马张雍厌恶宋成专权擅政，杀了他，于是灭掉宋氏。张玄亮便任命张雍为中护军，叔父张天锡为中领军，共同辅佐朝政。雍自以功大，骄矜吟纵，又通马氏，树党专权，国人患之。天锡复兴郭增、刘肃二人，并年18、9，因请谓天锡曰：天下事欲未尽。天锡曰：何谓也？二人曰：今护军出入，有似长宁。天锡大惊曰：我早疑之，未敢出口，既当云何？肃曰：正当肃除之耳。天锡曰：安得其人？肃曰：肃即是也。天锡曰：汝年少，更求可与谋者。肃曰：赵白居及肃二人足以伴之矣。于是天锡从兵400人与雍居入朝，肃与白居踢刀鞘出刃，从天锡入，直拥于门下。肃着之不忠，白居忌之，又不克，二人与天锡俱入禁中。雍得一走，因率甲士300余人反攻进门。天锡上屋大呼，谓将士曰：张雍凶逆，所行无道，诸宋何罪？尽诛灭之，倾覆国家，肆乱社稷，我不惜死，实惧先人废嗣，是不惑已过耳。我家门户事，而将士岂可以干戈见相？今之所取，庸身而已。天地有灵，无不食言。庸众闻之，西散走。庸以剑自刎而死。于是西诛庸党。张庸自认为功劳大，骄纵淫逸，又与马氏通奸，结党专权，国人以此为患。张天锡的心腹郭增、刘肃二人都是18、9岁，趁睡觉时对张天锡说：天下的事似乎不太平。张天锡问：什么意思？二人说：如今护军张雍的出入排场，很像当年的长宁侯张作。张天锡大惊说：我早就怀疑他，但不敢说出来，该怎么办？刘肃说：正应当迅速除掉他。张天锡说：哪里能找到合适的人？刘肃说： 我留宿就是。张天锡说，你太年轻，再找能一起谋划的人。刘素说，赵白驹和我两人足以办成此事。于是张天锡带着400名士兵与张雍一起入朝，刘素和赵白驹把刀从鞘中拔出，跟着张天锡进去。在宫门下遇到张雍，刘素砍他没砍中，赵白驹接着砍也没成功，二人与张天锡一起进入宫中。张雍得以逃走，于是率领300多名甲士反攻宫门。张天锡爬上屋顶大喊，对将士们说，张雍凶恶叛逆，所作所为无道，宋氏有什么罪，竟然把他们全部诛灭，倾覆国家，扰乱社稷，我不惜一死，实在害怕祖先的祭祀断绝，不得已才这样做，这是我家的私事，将士们怎能用兵器来对抗我，如今我要取的只是张雍一个人的性命而已，天地有灵，我不食言。张雍的部下听了全都溃散逃走，张雍用剑自杀而死，于是将张雍的党羽全部诛杀。玄亮年纪又冲，性又人弱，天锡即克雍，专掌朝政，改建兴49年，奉升平之号。兴宁元年，郡骑马士卒，玄亮以其庶母郭氏为太妃。郭氏以天锡专政，与大臣张清等谋讨之，事县清等伏法。是岁，天锡率众入晋门，前害玄亮，宣言暴轰，10年14。在位9年，司事曰充公，孝武帝刺史曰敬道公。张玄亮年纪又小，性格又人弱，张天锡消灭张雍后独揽朝政，改年号建兴49年，使用升平年号。兴宁元年，张俊的妻子马氏去世，张玄亮立他的庶母郭氏为太妃。郭氏因张天锡专权，与大臣张清等人谋划讨伐他，事情泄露，张清等人被处死。这一年，张天锡率众进入宫门，暗中杀害了张玄亮，对外宣称突然去世，10年14岁。在位9年，司事为充公，孝武帝赐谥号为敬道公。天锡字纯谷，郡韶子也，小名独活，出自公纯谷，入朝人孝其三字，因自改焉。玄亮死，国人立之，自号大将军，校尉凉州牧，西平公。遣司马伦谦奉章请命，并送御史于归还京都。太和初，诏以天锡为大将军、大都督，都陇右关中诸军事，护羌校尉，凉州刺史，西平公。张天锡字纯谷，是张俊的小儿子，小名独活。起初自公纯谷，入朝时别人嘲笑他的三个字，于是自己改了。张玄亮死后，国中之人立他为君，自称大将军、校尉、凉州牧、西平公。太司马伦谦呈递奏章请求任命，并送御史于归还京都。太和初年，诏书任命张天锡为大将军、大都督、都陇右关中诸军事、护羌校尉、凉州刺史、西平公。天锡朔宴元池，正式颇废。荡南将军教书祭酒所伤，尚书极见。天锡答曰，无非好行，行有德也，观朝容则敬才秀之士，玩之兰则爱德性之臣，赌松竹则思贞操之贤，林清流则贵廉洁之行，懒蔓草则见贪贿之力，逢飙风则恶凶狡之徒，若隐而深之，触类而长之，庶无遗漏矣。张天锡多次在园林池苑宴饮，正是较为荒废。荡南将军教书祭酒所伤，尚书极力劝谏。张天锡回答说，我不是喜好游玩，游玩有所收获，看到早晨的花朵就敬重才学优秀之士，欣赏之兰就喜爱有德性之臣，看到松竹就思念贞洁操守的贤人，面对清澈流水就看重廉洁的行为，观看蔓草就鄙视贪婪污秽的官吏，遇到暴风就憎恶凶恶狡诈之徒，如果能隐身推广，触类旁通，大概就不会有遗漏了。羌廉奇自称益州刺史，率略阳4000家背伏间就离也。天锡自王讨之，以别驾杨玉为兼前锋军事，前将军去京城。晋兴相常聚为史持节，征东将军向左南，游击将军张统出白土，天锡自率3万人刺苍松伐兖，兖大败， 入城固守，钱子纯求救于苻坚，坚使其将王猛救之。天锡败绩，死者十二三，天锡乃还。立子大怀为世子。羌人连齐自称益州刺史，率领略阳四千家背叛苻坚，投靠李衍。张天锡亲自前去讨伐，任命别驾杨玉为兼前锋军事前将军，直赴京城。晋兴相常聚为使持节，征东将军前往左南，游击将军张统出兵白土，张天锡亲自率三万人驻扎苍松讨伐李衍。李衍大败，退入城中固守，派儿子李纯向苻坚求救，苻坚派部将王猛救援，张天锡战败，死者十分之二三，于是撤回，立儿子张大怀为世子。自天锡之四世也，连年地震山崩，水泉涌出，柳化为松，火生泥中，而天锡荒于声色，不续政事。初，安定梁景、敦煌刘肃并以门胄总角与天锡有密，张雍之诸肃仅有勋，天锡深得之，赐姓张氏，又改其字以为吉子。天锡诸子皆以大为字，故景曰大义，肃曰大成，废大怀为高昌公，更立弼子大玉为世子，景肃等俱参政事，人情怨惧，从弟从事中郎县妾检不纳。自张天锡继位以来，连年地震山崩，泉水涌出，柳树变成松树，泥中生出火来，而张天锡荒废在声乐女色上，不体恤政事。当初安定人梁景、敦煌人刘肃都凭门第出身，童年时与张天锡交好亲密，诛杀张雍时，刘肃、梁景有功，张天锡非常感激他们，赐姓张氏，又改他们的字当作自己的儿子。张天锡的儿子们都以大为字，所以梁景叫张大义，刘肃叫张大成。废掉张大怀为高昌公，另立宠爱的儿子张大玉为世子，梁景、刘肃等都参与政事，人心怨恨恐惧，堂弟从事中郎张宪恳切劝谏，没有采纳。时苻坚强盛，每攻之，兵无宁遂，天赐甚惧，乃立坛行声，率点军将军张宁、中坚将军马睿等遥与晋三公盟誓，献书大司马桓温，克六年下侍同大举，遣从事中郎韩伯、奋节将军康妙奉表，并送盟文。伯有口才，温甚称之。常大会，温使司马刁仪朝之，一谓伯曰：“君是韩卢后邪？”伯曰：“卿是韩卢后。”温笑曰：“刁以君姓韩，故相问焉。他自姓刁，那得韩卢后邪？”伯曰：“民公托位之私，短为者则为刁也。”一座推探焉。当时苻坚势力强盛，经常进攻，兵连祸劫，没有安宁之年。张天锡非常恐惧，于是设立祭坛宰杀牺牲，率领点军将军张宁、中坚将军马睿等人遥与晋朝三公盟誓，献书给大司马桓温，约定在六年夏天共同大举出兵，派从事中郎韩伯、奋节将军康妙呈上表彰，并送去盟文。韩伯有口才，桓温很称赞他。曾有一次大会，桓温让司马刁仪嘲弄他，刁仪对韩伯说：“你是韩卢的后代吗？”韩伯说：“你是韩卢的后代。”桓温笑着说：“刁仪因为你姓韩，所以这么问。他本姓刁，怎么会是韩卢的后代呢？”韩伯说：“民工或许没有细想，短尾巴的就是刁，刁字形象短尾。”满座的人都赞叹佩服。太元元年，苻坚遣其将苟长、毛当、梁希、姚长来寇，渡石成金。天锡即议，中路士席勒曰：“先公既有故事，徐思后变，此孙仲谋屈身之略也。”仲以乐为老妾，贤曰：“龙骧将军马达精兵万人拒之，必不敢进。”广武太守新张保城固守。张与晋兴相彭之政，西平相赵仪谋曰：“马达出于行阵，必不为用，则秦军深入。”吴襄与率三郡精卒断其粮运，决一招命矣。征东长聚意欲先击姚长，须天锡命。天锡率万人遁京昌城，马达万人逆长等因请降，兵人散走，长聚、席勒皆战死。司兵赵充哲与长苦战，又死。中尉将军石景亦没于阵。天锡大惧， 出城自战，城内又反。天熙窘逼，降于常等。初，天熙所居安昌门及平章殿无故而崩，旬日而国亡。即位凡十三年。自鬼为凉州，至天熙，凡九世，七十六年矣。苻坚先为天熙起宅，至以为尚书，封归义侯。太元元年，苻坚派部将苟长、毛当、梁希、姚长前来侵犯，渡过石城津。张天熙召集商议，中路侍席勒说，先公已有旧例，慢慢考虑今后的变化，这是孙仲谋能屈能伸的策略。众人认为席勒年老胆怯，都说龙骧将军马达有精兵一万人抵御，敌军必不敢前进。广武太守新章坚守城池。新章与晋兴相彭之政、西平相赵仪谋划说，马达出身行阵，必定不会为我们所用，那么秦军就会深入。我们共同率领三郡精锐士兵，截断他们的粮草运输，拼死一战。征东将军常聚也想先攻击姚长，等待张天熙的命令。张天熙率一万人驻守金昌城，马达率一万人迎战苟长等人，随即请求投降，士兵溃散逃走。常聚、席勒都战死，司兵赵充哲与姚长苦战也战死，中尉将军石景也阵亡。张天熙极为恐惧，出城亲自作战，城内又反叛。张天熙走投无路，向苟长等人投降。起初，张天熙所居住的安昌门河，苻坚在淮肥大败时，张天熙担任芙蓉的征南司马，在战阵中归顺晋朝。诏书说，从前孟明没有半途而废，终究显扬了他的功绩，岂能因为一次过失就废弃人才，任命张天熙为散骑常侍、左员外。又下诏说，已故太尉西平公张轨在远方边地树立德望，世袭前任的功勋，强兵放纵残害，终于导致失守。散骑常侍张天熙脱离困境入朝为官，祖先的祭祀荒废断绝，令我更加怜悯慨叹，可以恢复张天熙西平郡公爵位，不久受任金子光禄大夫。张天熙年轻时就有文才，声誉流传远近，等到归顺朝廷，很受恩遇。朝廷官员因为他国家破灭，自身被俘，大多共同诋毁他。会稽王司马道子曾问他稀土出产什么，张天熙应声答道，桑葚甜甘，猫头鹰改变叫声，乳酪养性，人们没有嫉妒之心。后来他精神形体昏沉丧失，虽然处在官位，不再被礼遇。隆安年间，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当权，常邀请他，把他当作戏弄对象。因为他家贫，任命为庐江太守，本官依旧。桓玄时想要招抚四方，于是任用张天熙为护羌校尉、凉州刺史，不久去世，享年61岁，追赠金子光禄大夫。使臣说，长河以外的区域流沙作为标记，玉门关高悬险要，京城依仗坚固，有苗逃窜，地顺头气而不约束，渠搜居住此地，大雨到来才得以安定。世道遭遇多难，控制五郡又能怎样？时逢战乱凶险，凭借三边高势，虽然不是长久安宁之地，也足以作为苟且保全的处所。周公保护他而建功，试验拥有他而延续世代。至于观察星象，记录洪水不流，侯景查看泉水，知道霸者就在此地。不只是地势，或许也有天道吧。张茂、张俊、张崇华秉持忠诚继承前业，在崎岖偏僻之地不忘本朝，所以能西控诸戎，东攘巨华，维系累代的官爵，进献极远之地的珍宝，光耀远方，确实是因为顺应天命的功效。张作以卑贱孽种的身份，暗中倾覆敌肆，传播淫乱于宫廷，将黑山当作地居，丁奇因恳切规劝被诛杀，王鸾因直言被处死，境内像云一样聚集，仇敌窃取他的名号，终于导致选手示众，这是自然的道理。张纯骨微弱，最终丧失了他的部众，自身归附魏阙，位列潮流，两次袭取银印皇寿，是祖先得泽的延续福庆。再曰，三相构成凶兆，九州如瓜分裂，国鼎迁往江南，地域隔绝合兵，归城进士赞美张俊，在内安抚移民，在外驱逐逃寇，世代已经久远，国家也富足稳固， 以顺应天命为基础，大概是上天所保佑。